美国国防部查出中共影子渗透，商务部被点名。美国高官说，中共最怕法轮功，退党是心灵觉醒。欧中峰会关注人权问题，媒体说会议注定失败。上海惊艳粉红色天空，王朝末世异象频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18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彻底禁止与中共相关人员参与美军任何云端服务的相关工作，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命令立即生效。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务部、农业部亦关注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农业部解雇70名研究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共研究人员。在18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有些科技公司使用了廉价的中国劳工来协助国防部的云端服务，这个显然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个是奥巴马时期旧系统留下的漏洞。克格塞斯下令，中方将彻底停止参与美军任何云端服务相关工作，并启动紧急审查。我们必须确保国防部的数码系统是坚不可摧，毫无破绽的。中共对美军系统的渗透威胁正在浮现，很多美国人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微软公司今日表示，将停止中国籍工程师为美国军方提供技术协助。在这个之前，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的报道引发美国参议员质疑，并促使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下令调查这件事。这项报道详述了在美国外判商，包括微软聘用中国工程师参与美军运算系统工作。不过，这些外判商往往缺乏技术和技能来评估中国工程师的做法是否构成资讯安全威胁。身为美国政府主要承包商的微软，它的系统过去曾遭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客入侵。微软告诉 ProPublica 听，公司曾在授权过程中向美方揭露相关行动流程。微软发言人肖奥 Frank Shaw 今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针对这个星期较早前引发的关注，公司以改变协助美国政府客户的方式，以确保五角大楼所使用的服务不再由中国工程团队提供技术协助。今日较早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亚肯色州参议员科顿，针对微软相关的做法致信给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科顿要求美军提交一份使用中国籍人员的承包商名单，并提供更多关于如何训练美国数码护卫侦测可疑活动的资讯。克格塞斯今日亦在 X 发表文章，认为科顿的忧虑完全正确，国防部正调查微软的相关做法。克格塞斯说，任何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外国工程师绝不能够准许维修或存取国防部系统。在防范中共威胁的问题上，除了国防部的行动之外，商务部亦被点名。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18号致信给商务部长卢特里克，表示反对政府解除辉达 H20 晶片销往中国的限制。穆里纳指出，我们不能够让中国利用美国晶片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用以增强它的军力，钳制人民自由并削弱美国的创新。据路透社的报道，上述消息传出之后，辉达股价由红变黑。美国商务部及辉达的代表立即作出回应。较早的时候，前农业部亦宣布对中共相关人员的防范措施。美国农业部宣布，在一项目的是确保美国粮食供应免受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对手威胁的国家安全审查之后，有关部门已解雇了70名外国合同制研究人员。7月8号，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宣布了一项农业安全计划，其中包括 禁止中俄伊朝四国的公民购买美国农田，并终止和他们签订的任何现有研究协议。罗林斯宣称这项行动对于保障美国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Sam Brownback 7月17号在国会山举行的中共跨国镇压论坛上表示，中共最害怕是法轮功。布朗巴克当日通过远程影片的方式参加了论坛活动。他说，我认为中共升级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运动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极大恐惧。他憎恨法轮功学员对待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恶劣。这个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他最害怕的就是法轮功。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出于妒忌和恐惧法轮功太受民众欢迎，下令镇压。据中共公安部统计，1999年之前，中国法轮功学员人数多达7000万至1亿人，当时中共党员人数只有6000几万。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去病健身效果神奇。布朗巴克大使说，对中共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宗教，而对中国人来说，最自然的宗教信仰就是法轮功了。布朗巴克说，我现在在被称为小麦州的坎萨斯州，就是好像你将小麦撒在坎萨斯的土地上，它自然就会生长起来，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而法轮功对中国、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内心世界来讲，亦是非常自然的信仰。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共为什么这么怕法轮功，竭尽全力试图铲除这个信仰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共不会成功，因为那个类似一个人的肉身在攻击一个精神信仰，是人间的权力对抗神的国度，它是不会成功的。但在过程中，中共会造成很多伤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6年。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至少52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失去性命。由于中共迫害和信息的封锁，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无数的人群被活摘。布朗巴克认为，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最残酷的迫害，同时亦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美国必须提供支持。他表示，美国的公开支持会给中国带来积极的变化。同一日7月17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美国国会山举行了一场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声援退党运动的论坛活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我今日在这里代表全球退党中心，带着沉重的责任感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来告诉你们一个正在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心灵运动——退党。什么是退党？这个不是政治运动，这个是一场诚实、深刻、来自心灵的觉醒运动。一场从极权的控制中寻求自由，从党文化的压迫中找回尊严的道德选择。而这个选择已有近4亿5千万中国人勇敢地作出了。这个不是为了权力，亦不是为了声誉，这个是为了良知。在中共极权再度横行的同时，在跨国迫害静静渗透之时，有这样的一群人，有这样的一个国会，有这样的一个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没有沉默。我们选择了良知，我们选择了真相，我们选择了自由。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 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healthcare520.com。欧洲峰会将在7月24号在北京举行。彭博社透露，北京计划将峰会日程压缩一半，取消商务峰会及经济会议，凸显双方关系低迷。7月17号，包括国际特赦在内的17个人权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联署致信给欧盟领导人，敦促欧盟在与中共官员的会谈中将人权列为核心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代表欧盟出席峰会。在致两位领导人的联名公开信中，联署组织呼吁欧盟以对待贸易和安全挑战的同等决心，应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人权危机。公开信强调，中共当局的镇压政策不是只是限于国内，它对全球人权的威胁更是与日俱增。联盟希望欧盟领导人能够在峰会上采取五项行动，为受中共人权迫害的受害者和身患者伸张正义，呼吁联合国机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谴责中共政府所犯的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并对他追责，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因人权工作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强调 G7 对结束跨国镇压的承诺，重申欧盟和他的成员国准备使用一切可用工具追究中共官员违反人权，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的责任，以及强调欧盟期望中共政府遵守他自愿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废除这些义务不符的恶法和刑事条款，例如香港国安法、寻人滋事、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刑事程序中的指定居所软禁等。欧盟最近因为和中共政府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峰会尚未开始，裂痕已经出现了。欧盟决定放弃举行毫无意义的峰会前经济会谈，接着中方取消了冯德莱恩等人在访问安徽合肥期间参观科技和汽车公司的行程。另外，欧方希望中共党魁习近平能够出席，但据中央社报道，欧盟的要求被习近平拒绝，将由李强出席峰会。公开信最后指出，中共当局日益严重的人权侵害应引起欧盟的重视，并就事件采取应对策略，否则中国和欧洲民众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资讯与通讯科技 ICT 欧盟政策总监 Vincent Matten 表示，在欧盟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的同时，欧盟必须表明对人类尊严及普世人权的承诺是不容许讨价还价的，维护西藏人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自由决定达赖喇嘛承继权的权利，是考验欧盟对人权承诺可信度的试金石。在中欧峰会即将举行的同时，中共宣布解除对德国前欧洲议会议员包瑞汉的制裁，试图以此修补与欧盟关系。不过欧盟就事件并未卖账，批评声音持续。现任台德民间论坛主席的包瑞汉在获得解除制裁之后，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严厉批评这一做法远远不够，直批中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告诉大纪元，在中欧峰会背景下，欧盟面临矛盾处境，一方面认识到中共威胁并提高防范，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断绝经济来往，特别是在美国对欧盟亦征收关税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与中共保持某种互动机制。沈明室指出，中方采取惯用的外交手法，先制造紧张关系，然后适度释放善意，试图令对方认为中共有真正善意， 但这种做法并不完整，相关自负制裁仍未解除。法国快报刊文形容即将来临的中欧峰会为注定失败的会议。在18号傍晚，上海再现诡异粉红色天空，雨后城市整个天空被整片妖艳粉红色笼罩，高楼大厦、街道，一切的一切背景都是粉红色。网民惊讶说好似世界末日，大量影片在网络疯传，有人形容好压抑，好惊啊，还说未见过这样的异象。与此同时，好不寻常的热浪之下，有好多蚊集体阵亡，还有夏天好靓的画面，在池塘里面嬉戏的我竟然直接热到在池塘度溺毙。根据资料，2017年7月、2020年4月、2024年9月，上海均曾出现类似的景象，而到现在官方未有明确解释。有网友质疑是否某种人为排放污染所致的呢？亦有人联想到古人所讲的天人感应，天象要警告。不单只是上海，大陆很多地方都出现血红、绿色、紫色的天空，民间普遍认为这是灾难的征兆。除了目光放在天象异常之外，民众还能感受到异常的高温。在中国今年夏天，累计发出高温警示超过2万次，多个地方连续突破40度，地面温度高达73度。河南信阳农民说，好多日高温灼晒，农田好像铁板咁，农作物都被晒到失收，亦有人因为灌溉而中暑身亡，农户被迫在夜间工作。大量网上传出的画面显示，田地龟裂，青苗枯萎，菜园无法收成，连门前的大河都没水流了。在这种异常的高温之下，外卖员、建筑工人在这里死撑。与此同时，极端高温还造成大量的蚊、白蛾、鸟类暴毙，显示生态系统正在这里受压。更令人警惕的是，农田失收正酝酿潜在粮食供应危机。在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认为天地变化异常，同政局动荡，民生疾苦呼应。这次异象重现亦引发大家揣测，是不是又是乱世就快来到的天谴之兆呢？评论员张天亮曾分析，天要亡中共，会出现很多突发偶然性事件，否则大家会认为是人力为之而非天命。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